主啊，这首诗歌提醒我们，这是我们，也是我们深处的一个渴望。但愿在你回来的日子之先，给地上的教会有一个复兴，使所有神的儿女们灵里面的光景都得着复兴，好叫我们能够转移我们的眼目，从今天这个世界转向你的荣耀，转向你国度的降临。主啊，我们知道时候已经来到末了，但是我们看见地上光教会的光景，这是十分的软弱。主啊，若不是你的灵做工，主，我们就得不着能力。所以求你借着你的灵运行在遍地，但愿宝座前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灵，在你回来的日子之先，在地上带进教会的复兴。主啊，但愿你的恩典像春雨一样临到我们，使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从里面苏醒过来，并且呢有力量活在主的跟前。主，我们渴望你自己的怜悯和恩典。晚间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你要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愿我们都是预备好的器皿，来承受你自己的祝福。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你自己的话语，也涂抹说的、听的、交通的，都在你的恩典中。我们一同把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晚上哈要读这个撒加利亚书。那么这个小先知撒加利亚这一卷书呢，一共有14章，它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啊。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呢能够花太多时间去读它。不过我相信呢，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在家里面呢你都已经读过了啊。那么我呢在这里呢就稍微的挑几段稍微的读一下。然后等等呢我交通的时候呢请弟兄姊妹把撒加利亚书打开啊。可能我们呢一面交通一面读啊，我们把中间的重要的点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介绍。这本书的内容哈，不是我们一个钟头呢就能把它全部介绍的完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兴趣，你愿意想把这本书呢把它读得更仔细的话呢啊，我们在很多年以前呢我曾经花过一段时间和弟兄姊妹查过这个撒加利亚书啊。这个可能那个时候可能花了好，我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至少有半年以上的时间都不止啊。那么呢把它呢仔仔细细的查过。但是我这个所谓仔细查过呢，若比起有一个弟兄的话呢更差得远啊。我们在知道西国弟兄中有一个弟兄啊，他曾经花了大概27年读撒加利亚书啊。就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这卷书的内容是多么的丰富啊。所以这不是我们呢这个用很短的时间呢就能把它全部都读过。不过我那个时候呢算是比较稍微的详尽一点啊。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的网站上有没有这一卷啊。可能教会的网站上没有啊。那么我看看能不能弟兄们能把它找出来，把它放在那个网站上啊。那我曾经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跟弟兄姊妹们查过的。我今天晚上呢，我想无论怎样，我们借着这一个钟头的时间呢，能够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也是非常好。至少给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图画啊，有一个轮廓啊，有一个概论，弟兄姊妹能知道到底这卷书里面说了些什么。好，我请弟兄姊妹打开撒加利亚书，好吧。 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啊，第一章，我们先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好，我想我们就跳到第十四章，好吧？啊，跳到第十四章啊。我把这个结尾的话呢，稍微读一下。第十四章啊。第十四章，我们就读这个最后的话好了，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啊，这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他说：“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啊，我想，因为这个里面的内容太多了啊，我们没办法详细的读。那等等呢，我们可能呢，这个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里面哈，那么再读一些啊，那么所以呢，我想这个暂时读这些，好吧。对不起啊，我好的，那我们就开始这个有点交通好了啊。那么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旧约最后一段历史啊，是以色列人呢从被掳之地回归的一段历史啊。当古列王下命令说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当初我们看见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呢响应了神给他们的呼召，所以带领了大概不到五万人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就在那里开始在圣殿原有的根基上面呢，那么开始建造圣殿啊。那么那个工程开头情况还不错，但是呢，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建造差不多一半的情况不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当时他们的敌人啊，在耶路撒冷的这些敌人呢，他们就上告当时的那个波斯帝国的君王啊，说这个城是一个反叛的城，所以呢，那个君王就下了一个命令啊，结果呢，叫他们停工啊。那么这一停啊，就不得了，停了差不多16年啊。这16年里面呢，结果呢，就把这个所有百姓们的这个心智啊都消磨掉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呢觉得很失望，觉得好像可能神的时候没到， 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关心自己的家，关心自己的生活。上一次呢，我们读到这个哈该书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已经很清楚了，先知哈该呢就责备他们啊，说呢，现在神的家荒凉，那你们呢还在这里怎么呢？这个住有天花板的房屋啊，那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知道这个先知哈该呢在这里很严厉的指责啊，我们就说呢，先知哈该呢有一个他有一个特别的负担呢，就是挽回神儿女们的心啊。所以在哈该书虽然短短的几篇信息里面呢，他两次提到，一个就是你们要省察，是吧？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这个行为啊。那么呢，你们呢要追想过去情形。我们讲过这个省察呢，就是说你要看看到底你现在你把你的心放在什么东西上面啊。那么追想也是一样，要看看你的内心啊，现在到底如何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该呢，先知哈该呢，他有一个负担呢，就是呢要挽回神百姓的心。但是感谢主，在那个时候呢，神不仅使用这个老先知啊，神也兴起了另外一个年轻的先知，叫做撒加利亚啊。那么这个撒加利亚呢，是一个年轻的先知啊。那么他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刚才读到这个撒加利亚书的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他有一个，他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托付啊，就是要叫什么呢？要叫以色列人回转啊，就是要叫他们呢，把景象转过来。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哈，在这里的两个先知呢，他们的职事各有不同的功用。那么很简单的说呢，哈该呢就是挽回人的心啊，那么呢，撒加利亚做什么呢？扭转人的景象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提到人的景象，就是人的意志啊，有很多时候变得很固执了，变成顽固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不仅神百姓的心啊，好像不在神的家上面，并且他们的景象也变得刚硬啊，他们呢不太愿意顺服神了。所以呢，我们看见神就借着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怎么样扭转人的景象。所以一个对付心，一个是对付人的景象啊，一个呢是叫人注意自己心在想什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注意呢，今天呢我们能不能回转到神的跟前。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两个人的工作有非常的果效啊。所以如果呢你回到这个以斯拉记第四章里面的时候，你看见那里的情况啊，就讲到了这两个先知啊，神带他们来到以色列百姓中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王啊，波斯王还没有改变他的心意呢。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听见了神借着先知给他们的话，他们就起来做工了。并且很快速的就把那什么圣殿建造起来了啊。这个感谢主啊，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的里面啊，第一章的里面呢，我们看见撒加利亚要他们回头的时候呢，他们呢很快他们就回头。所以我上次说过啊，这班从巴比伦回来的圣徒，他们能够放下在巴比伦所有的事业家业，答应神的呼召回到耶路撒冷，已经是一个得胜的经历了。但是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再次遭遇仇敌的攻击的时候呢，感谢主，他们没有失去那个属灵的感觉啊，所以先知们一说话，他们马上里面这个情况就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现象。 所以我们巴望主带领我们、啊、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软弱，但是不要失去那个属灵的感觉。当主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要能听得进去，要有反应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主借着哈该跟撒加利亚，应付了当时那个时代中间一个非常艰困的问题啊。你要知道，这个一停16年呢，这实在是不容易啊。如果今天呢，我们教会的光景软弱个16年，你看我们还爬得起来吗？啊，我上次讲过，这个 pandemic 在地上影响只不过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已经看见很多弟兄姊妹软弱了。这不是光指着我们中间聚会的情形，各地聚会的情况都是这样啊。我曾经问过好多各地弟兄姊妹，他们现在能够回来聚会的人都减少很多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很多时候主把我们放在时间中间呢，神是给我们一个很严厉的考验啊。但是感谢主，主不放弃我们，所以主是不断的对着我们的心说话。所以这两个先知呢，他们同心的挽回神的百姓。我们知道这个被掳归回这个运动啊，已经是一个恢复的运动，虽然是个余数，少数的人回到耶路撒冷，是一个恢复的工作啊。那么他们在恢复之地失败，所以呢，撒加利亚跟哈该两个人的执事呢，他们是恢复中的恢复啊，非常的宝贵。并且呢，我们看见在过去的日子呢，教会历史中有大的复兴。不过有的时候那个复兴呢，就是一阵的热过之后呢，教会又变得冷淡了啊。那么我们就讲到，在神的工作里面，这个恢复工作比复兴的工作更重要。如果在恢复在复兴的当中又有恢复，那就更宝贵啊。所以撒加利亚跟哈该他们在以色列百姓中所做的工是恢复中的恢复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两卷书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啊。弟兄姊妹，感谢主啊，这个哈该呢，老先知很成熟，所以他用他非常成熟的生命啊，那么呢，用主的话挽回神百姓的心，让他们心仍旧有热忱。那么呢，这个撒加利亚呢是一个年轻人，但是呢，你会感觉到这个年轻人呢，他的灵啊非常的活泼啊。是有强健的灵，我们现在需要，也是教会中很多青年弟兄姊妹啊，你里面需要有刚强的灵啊，灵不软弱。虽然我们处的环境上面不容易，但是我们的灵不软弱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哈、啊，这个年轻人呢，他充满灵感啊，充满了灵感啊，他真的是灵，他的灵是活的。啊，今天呢，我们已经多次讲过啊，在地上，神如果要传达他的心意的话呢，神只能对人的灵说话啊。今天神不是对我们头脑说话，神乃是对我们的灵说话啊。所以，如果你的灵的光景不行的话，你也听不见神的声音，对吧？神对你说话，你也听不见。所以你灵的光景如果正常的，是刚强的，是有力的，神就可以透过你的灵来说话。所以这个对整个时代来讲，对整个教会来讲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就说，假使地上神找不到一个人的灵可以说话的话呢，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地和天之间的这个联系就断了啊，这个信息就断了，对吧？天上的信息达不到地上了，因为呢，地上没有一个接收器啊，能够接受神的话。但是感谢主，在那16年的里面，主得到了这么一个年轻人，这个撒加利亚啊，我们能感觉到他的祖父的光景是非常好的。 啊，他的父亲也不错，影响他啊，所以，他们培养出来了这么一个好的器皿，可以让神的灵可以在他里面做工啊，所以他能够起来呢，挽回以色列百姓的这个脖子啊，我们讲过这个脖子呢，代表人的这个意志啊，代表人的意志。那弟兄姊妹知道啊，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啊，如果呢，我们这个人的情感被打动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像你说听到了，哇，讲得很感动，我们又流泪，对不对？那么流泪啊，这个是好的。那么也有的人的心思被打动了啊，你听的时候你觉得哇，他讲得很有道理，很有条理，所以那个思想啊，或者有很多人很有学问啊，那么很有理论，讲得头头是道，那我们的心思被征服了。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无论是你的情感被打动，你的心思被打动，如果那个效果不能达到你的意志的话呢，不会产生果效。所以有很多时候你就看见弟兄姊妹就说上来会谈，哦，今天这篇道很好，很感动啊，哎，没有下文呢，有的人甚至流泪了，对吧？听着流泪，全场流泪，一散了会过几分钟就没事了啊。弟兄姊妹们，还有呢，有的人听得到，哇，这个知识接受进去，但是呢回到家里去之后呢，这生活上不产生功效，所以这就是什么，这是你意志的问题。所以撒加利亚有一个指示，那个扭转人的景象，回转就是意志，叫人的意志能够降服下来。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你情绪上所受到的打动感动，加上你心思上面所得到的这个启发，必须达到意志才会产生果效啊。我们觉得今天最难的就是这样啊。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你看他听到就觉得，哦，你讲的不错，我也懂得一些，这个就很难了，对不对？你不能达到意志的话呢，你就不会产生果效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在属灵生活中，在我们生命中要产生那个具体的果效，对吧？所以呢需要你的意志呢，要能够在神面前能够降服下来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感谢主啊，这个先知撒加利亚呢，他有非常好的灵性，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撒加利亚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啊，所以呢大部分真正了解撒加利亚书的人都告诉我们说呢，撒加利亚这本书是一个集大成的一本书啊。为什么叫做集大成？弟兄姊妹懂得我的意思吗？集大成的啊，为什么呢？他呼应了他在前面的一些众先知的话啊，他的话里面你可以引用，他有引用什么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啊，引用以赛亚书、引用以西结书、弥迦书、哈巴古书、阿摩斯书、哈该书，还有何西亚书。你看见他的这14章里面呢，有这么多其他的先知的书啊，都被引用过。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年轻人啊，不仅灵的光景好啊，并且他怎么熟读圣经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主在地上呢在寻找一些有用的一些的器皿，那么这些器皿呢必须是熟读圣经，他们的灵的光景也是美好的，你缺一不可啊！你把圣经读熟了，你灵光景不行的话，神也不能对你说话。有的弟兄姊妹灵不错，但是圣经不熟，那也不行啊。所以这个撒加利亚呢，弟兄姊妹们，他让我们看见， 他的在主面前呢，所有的美好的这个光景呢，所以神能用他，在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里面呢，能做挽回的工作，能够把人的光景呢，能够挽回过来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这个撒加利亚书呢，一共14章啊，这14章呢，那么里面的内容呢，大致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可以分成两个大段啊，所以有的人读的时候就把它第一章到第八章是一个段落，第九章到十四章是一个段落啊。那么有人用这样的一个分法，这样的一个分法呢，就比较简化了啊，比较简化啊。那么呢，我在这里呢，稍微的，我们再把它详尽一点的说，就第一章的啊，第一节到第六节呢是一个总论啊。然后呢，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六章，他讲到了八个意象啊。那么第七、第八章呢，里面传递了四次神的话语，神对着以色列百姓耶和华所说的话啊。然后第九章到十四章呢，这里给我们看见预言啊。这个预言中间呢，包括两个重大的默示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样。不过你大体上面来讲啊，这个撒加利亚书的总的那个内容呢，大概是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一个就是意象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预言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这个年轻的撒加利亚呢，他这八个意象是一夜之间呢，神就启示给他的。所以很多人讲说，哎呦，这个撒加利亚那天晚上恐怕不能睡觉，一夜就看见八个意象，然后呢，神又给他有很多的启示。我们知道他的工作呢，是在哈该工作两个月之后啊，那么他开始说预言的。神用他，所以感谢主啊！如果叫这个哈该一个晚上看八个意象的话呢，我年纪太大了，恐怕承受不了啊。所以年轻的弟兄啊，就用他一个晚上呢，就看见八次的这个意象。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这个意象跟预言，这是在神的工作里面两个主要的项目啊，两个主要的项目啊。那么意象是什么呢？意象呢，就是把我们呢，这个带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去啊。所以呢，他这八个意象呢啊，弟兄姊妹们可以说呢，把神全部的心意也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启示啊。那么等等我们会用点时间呢，把这八个意象的内容呢，给弟兄姊妹们简单的说明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姊妹读这个撒加利亚书，读到这预言呢，不知道他讲什么啊。所以我们用属灵的含义把它稍微的解释一下啊。所以呢，所谓的意象，就是关乎神永远旨意的一个启示啊，神借着意象把我们带到时间以前啊，让我们看见神还没有创造天地，还没有人类，神在那里所做的一个完整的计划啊。那弟兄姊妹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你有了意象呢，弟兄姊妹，你就有确定的目标了，你有确定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教会是需要活在意象的控制底下的。我们觉得最可惜的就是今天的很多教会呢，你失去了这个意象啊，按照人的想法，按照人的热心，按照人自己的定规在这里侍奉主。所以因此呢，把神的工作呢， 在教会中工作就带到一个偏离的现象里面去了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得着神的启示，要有异象。所以你看见在旧约、新约都是这样，神用异象把神的仆人带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像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呢，这个彼得、约翰、这个保罗都是有异象的一些使徒啊，因为他们明白神原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今天呢，地上的教会呢，它整个的建造是应该按照神的定规，不是人的定规。所以如果你看不见，那么呢，你就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做，那么你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将来到主跟前是不算数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了在这里神把八个异象给这个撒加利亚。因为我们等等我们读到这里面读到他的里面的这些讲论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啊，神必在耶路撒冷上面拉准绳啊。什么是准绳呢？就神的标准，神荣耀的旨意。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神做事按照我们的意思随便我们做，不可以的。神有神的标准，如果你不按照神的标准做，做了之后呢，到最后没有意义啊。我年轻的时候呢，有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呢，他说你看这个在社会上啊，常常有的时候这个政府啊，去拆很多的那些建筑啊，为什么拆那些建筑？因为那些建筑叫做违章建筑，对吧？它不是按照政府定规的，没有经过政府批准，他自己就盖了，不行的。这个违章建筑，哇，多得不得了啊，到处都是违章建筑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弟兄们也讲说，如果今天你不按照神的旨意，你没有意向，你没有那个准则，那么你盖的东西就是违章建筑。到有一天你在神面前不能得到神的称许，神还要花力气把它整个拆除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了神借着撒加利亚把异象给他们，就是什么？把神建造教会，建造他耶路撒冷那个准则给了他们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只有从异象里面，那么我们今天有确定的标杆，有明确的道路可以跟随主。所以呢，在西方社会里面呢，他们常常讲，尤其弟兄运动的时候，他们讲的 back to the beginning 啊，回到起初啊，这个太重要了。今天我常常争论呐、有时候大家争自己的观念呢，我们说不要争，我们回到起初，看看神怎么说的啊。所以呢，很多的工作都需要回到起初啊。那么预言是什么呢？啊，预言就告诉我们呢，神所定规的一定要成就，告诉你将来是怎样，这个真的很宝贵啊。弟兄姊妹们，我常常因着这个预言呢得到很大的鼓舞啊。我曾经举过两个例子，比方说以西结啊，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都被拆毁了，对不对？那么神就带他怎么在异象中看见那座圣城，结果那个城所有的尺寸都不差啊。那么像约翰一样的，在约翰写启示录到末了的时候，看见那座城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个伟大的城，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这个缺陷。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所定规的，神原初所计划的，是一定要完成，虽然今天还没有完成，但是神已经借着预言告诉我们，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鼓舞啊，弟兄姊妹。所以你我侍奉主啊，不要放弃机会哈，因为你已经在神所要完成的工作里面来完成，你看看多么美好呢？你放弃这个是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亏损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因为这个预言呢，因为有预言，就会叫我们里面产生信心。叫跟随主呢不会失望啊。今天我们知道地上的教会很混乱，也有很多的难处啊。弟兄姊妹，我这几十年跟随主啊，在教会侍奉中，哎呀，遇见太多太多的难处。但是这个预言叫我们里面有信心啊，在我们里面能鼓舞。 所以呢，这个意象跟预言是神工作的两个主要的两个部分啊。所以我从以前呢，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假使不是主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他的计划，不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预言，他的工作一定成就的话呢，我知道你侍奉主啊，在教会里面，你有100个心都给你挥得光光的。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不需要灰心啊，不需要灰心，弟兄姊妹们，你、yeah, 所以神恩待我们，所以恩待了当时的这些百姓啊，所以神就借着撒加利亚，用启示，用这个异象，用预言，扭转了以色列百姓们的景象啊，叫他们终于肯下定决心的重新再起来建造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两个先知啊带来的那个果效是非常大的。我也觉得今天在末后的时代啊，我们真的很需要有这样的一种侍奉啊，给我们带来激励，带来鼓舞啊。啊，弟兄姊妹们，巴望主的灵做工在我们中间啊。那么我现在呢，我花一点时间啊，这个和弟兄姊妹呢，把这个8个意象呢给你们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解释，好吧。啊，你可以打开你的书啊，打开撒加利亚书啊。那么这他用八的意思，我们在圣经中这个八是丰满的意思啊，七是完全，八是丰满啊。所以撒加利亚把这8个意象给他们，就告诉他们神的旨意是那么的丰满的啊。所以感谢主啊。那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对这8个意象都很有兴趣啊，想要知道他到底是指着什么东西说的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啊，或者说呢，我再多几句话讲到啊，在第一个意象和第七个意象里面呢，它是呢从外面讲到里面啊，最后一个意象第8个意象呢，它是从里面讲到外面，哎，所以你看见这个撒加利亚书啊，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啊，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在主手中是一个珍贵的器皿啊，非常宝贵啊，他真的像保罗一样啊，你看见他能把主的心意讲得那么的清楚啊。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八个意象啊。第一个意象呢啊，在这个第一章的，请弟兄姊妹看一下这个第一章的第七节开始好了啊，第七第八节到大利乌第二年11月，就是希巴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啊，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这个先知也不懂，看见这个异象，所以他就问了，他说：“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我相信这是我们好多弟兄姊妹里面的问题，对不对？主啊，这到底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就说呢，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但后面他就解释了一些话啊。我想呢，在这里啊，我不再读了，因为这样读的话呢，我们今天一晚上呢也没有办法把这8个意象完全讲完，所以我呢只能很扼要的啊，简单的告诉弟兄姊妹。那我们知道这个第一意象是最重要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个第一个意象呢， 它是一个种子的意象啊，是包含着后面的七个意象的所有的内容的啊。等等呢，我在这里一面讲的时候呢，我就可以以告诉你哪一些圣经啊、是其他的意象啊，是解释这个第一个意象里面的这个内容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第一意象呢，那么我想在这里呢，我们稍微的做一点的解释啊。这里讲到有一个人呢，他骑着一个红马啊，这个骑着红马呢，那我们知道这个呢预表着主耶稣自己的，嗯，大多数读经的人都是这么样的看的啊。他身后有红马、黄马和白马呢，这是众使者跟从这个红马。然后他在洼地和番石榴树中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低洼的这个之处呢，就是呢他讲到是不被人注意这个地方，因为那个洼地在底下了，所以没有人能够注意他的地方。那这个番石榴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当时的那班余数回到耶路撒冷的这班回归的百姓啊。我们知道这个石榴这个树啊，石榴大家都知道，这个石榴里面呢是很多种子的啊，是种，就是说呢它的繁衍力是很大的，因为这个种，所以今天教会呢就是那个番石榴样啊。嗯，所以你看见过去呢大祭司呢他们那个裙摆底下都要装着石榴啊，那个殿在圣殿殿前面的柱子上面也有很多石榴，所以这个呢是指的这个当时的这些百姓说的啊。那么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再就讲到这个第一个意象中的时候呢，啊，他就讲到这个当时的整个的一个情况呢，啊，他在遍地走来走去，遍地都在主的眼中啊，没有一个地方是这个好像完全是看不到的地方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讲到那个全地都平静安息啊。他说呢，本来这是一个建殿的一个好机会，那个时候列国没有征战呢，列国在安息，但是百姓的光景是荒凉的，所以神就在遍地的走哈。那弟兄姊妹们，那么这个哈，大致上面来讲，就告诉我们是指的当时的那个整个实际的情况来说的啊。所以呢，这个第一个这个。意象就告诉我们，百姓虽然在低层的情形中，神仍旧要拣选耶路撒冷重回此城，并且建城啊，准神拉在其中啊。所以这个第一个意象是个总的恢复啊，历史一个总的恢复啊。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第二个意象啊，第二个意象在这个第一章的后面这里啊，第十八节这里说，我就举目观看，见有四角，四角啊。然后呢，在二十节那里说呢，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啊。那么这里呢，这个意象中间有四角和四个匠人啊，这个呢解释了什么呢？解释了第一章的十五节啊，所以你看见这个第二个意象呢，是解释了第一个意象中间的第十五节啊。弟兄姊妹，事后我想我没有太多时间了，我不能详尽的解释，只能简单的告诉我们，他这个四角呢是打散的角，所以将来有一种的势力来到，他会把神的儿女们整个打散啊。 那么这四个匠人呢，是指的恢复的器皿啊。这个匠人呢，他们是他们是有知识的，是有技能的这些人啊，他们是有经验的，是老练的啊。所以呢，在这里第二个意象呢，就讲到这个器皿的恢复，讲到主要讲到器皿的恢复。虽然今天神的儿女被打散了啊，这四角呢，这不能抵抗的力量，它四角是四面八方八方的东西南北方向来的啊。我们知道以色列在旧约时代中曾经被打散过啊，被打散过。但是现在呢，神要兴起四个匠人呢，他们呢又可以把这个情况呢，又把他们这个把它恢复起来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所以今天呢，神在地上的工作呢，虽然分散，但是神怎么样，要得出器皿啊。所以呢，神第二个意象告诉我们，神要恢复器皿啊。那么第三个意象啊，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然后他就问他说：“你要往哪里去啊？”他对我说：“我要去量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啊，这个很简单。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是呢，神要恢复他的准则。我们知道神，我刚刚已经讲了，神建造教会啊，建造耶路撒冷是有准则的，它是有图样的，是有一定的尺寸的，一定的形状的，这些都不是我们人能定规的。你看旧约的摩西建造会幕时候也是一样，对不对？会幕有一定的样式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尺寸的。神是没有把一点点会幕的建造的那个设计的让摩西来设计来做啊，所以神对摩西说：“你要谨慎，按照山上的样式，对吧？”这个我们都晓得。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教会的工作不是随着我们自己一时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你必须要怎么样，要知道神的准则。所以这个里有一个人怎么手拿准绳，这是我们所有侍奉主的人的一个榜样，每个人都手里面应该拿着准绳来侍奉神。你绝对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啊，自己的喜欢来做什么。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第三个意象呢，哈，第三个意象就解释头一个意象的第一章的16-17节啊。所以你看，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意象是总的意象啊。后面都是这个意象的一个解释啊。前面讲的神在耶路撒冷要拉准绳，对不对？这里呢，我们看见就有人手拿准绳啊，那么起来建造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神恢复的工作中，神在教会里面要恢复那个准则。当然呢，今天按照我们的领会很清楚，这个准则就是指的基督的意义说的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所有一切事物都按照基督的标准，不是按照你我的标准，神的儿子就是神教会的一个标准啊。啊，对不起，我这个时间不够啊，那我们只能简单的来看啊。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啊，在这个第三章这里啊，第三章第四个意象啊，第四个意象呢，这是关乎到大祭司约书亚的光景啊。那么这个解释了这个第一章17节的后一半啊，那个意象的后一半。那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啊，这个当时那个大祭司啊约书亚非常的软弱啊。那么神对撒旦说啊：“你看见我的仆人了吗？”他好像火中所抽出来一根柴，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啊？啊，你知道一根柴放在火里面烧，烧到最后呢，几乎没什么用了，对吧？还剩下一短节的，这告诉我们神的怜惜啊，弟兄姊妹，你我都是这样，我们在罪恶、在败坏的火中啊，被世界的火中啊，真的被烧的几乎是没有用了，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很有用。你在属灵上面来讲是一无所用，但神怜惜我们，神没有丢弃我们，对吧？ 神仍旧把我们拿起来。那弟兄姊妹们比较熟悉的话就是说，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是吧？亚桑的芦苇它不折断，这个我们懂。但是呢，我们也像火中所抽出来一根柴一样。所以呢，那个当时的大祭司是不像样子，他穿着的很污秽很脏，所以呢，神就吩咐使者呢把他脱下污秽，给他穿上华美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祭司职任的恢复。那么祭司职任你要穿祭司的礼服的。今天我们的礼服是什么呢？就是披戴基督啊，简单的讲就是披戴基督。所以你今天侍奉主，我们的侍奉要人看见基督的，虽然是我们在做，但人看见我们是披戴基督的啊。感谢主啊，我们自己的衣服是污秽肮脏的，但基督是我们的锦衣，是我们的义，对吧？我们披戴着基督可以侍奉神。第五个意象啊，第五个意象，那么在这个第四章的里面呢，他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我们知道经过了前面的这个四个意象，这个撒加利亚也受不了了，年轻人呢他又恐怕是昏睡了，对吧？所以先知又把他拍醒了啊，把他叫醒了，他就看见了这个第五个意象啊。第五个意象呢，他看见什么？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金金的灯台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金金的灯台呢，用两棵橄榄树，那个橄榄油，因为灯台上面有灯盏，有那个灯芯要点燃的，是用橄榄油来点。那这讲的两棵橄榄树做供应的话呢，这个油是源源不断的供应啊，要保持那个灯的明亮。那么这个灯台是什么呢？这个灯台就是教会的见证。啊，你看见你到启示录里面也讲到那个金金的灯台就代表教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讲到教会工作的性质啊，和圣灵配合的原则，教会本身都是纯金打造的，要有完全有神的性质，那就有主的生命在其中，按照主的生命，然后呢有圣灵在里面做膏油，使这个灯能够明亮啊。这个呢解释了这个第一章的第十六节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见证恢复的原则啊，所以第五个意象。那么第六个意象呢啊，第六个意象说到什么呢啊，这个飞行的书卷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啊，还不是第四章的后面啊，第六个意象啊，对不起，第六个意象讲到飞行的书卷，对啊，这个呢是解释到第一章的十四节的后一半啊，后一半。啊，这第六这飞行的书卷啊，那么这里呢是主要它的用意呢哈，就是说呢，所有这里的偷窃啊、欺假释的都必须被毁灭啊。那么讲到呢，神话语的光照的恢复，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是活在神话语的光中的，神的光。啊，照亮我们的情形，显明我们的不对，拯救我们，对吧？那么在生活中，特别进入家中啊，这审判从家里面开始的，这神的话语带有审判的一个权柄啊，这个就是第六个意象所讲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告诉我们说呢，主的话不是一些道理，不是一些知识，主的话是带有亮光的啊。所以这个必须要被恢复起来啊。然后呢，这个到了这个第七个意象的时候呢，这里就第七个意象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弟兄姊妹看见在这个第五章的后面啊。 这个第六节呢，说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是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啊。然后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器皿中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啊。他下面就说这是罪恶，所以就把那个签呢盖在器皿上面啊。那弟兄姊妹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没办法详细的说啊。这里告诉我们啊，这第七个意象就是，所有的邪恶都要受到审判啊，神要恢复对罪恶的一个审判啊。那么这里凉气，我想我们今天呢，常常喜欢批评来批评去的啊，论断来论断去的，弟兄姊妹们，就好像拿个凉气到处凉人家一样啊。那里面坐的妇人，那个妇人代表的罪恶，代表着邪恶啊。这个在过去读经的人来讲，有许多时候就把第六个和第七个意象把它归成一个，看成是一个啊，是成为一个。所以呢，今天呢，这两个意象就告诉我们，神要恢复在全地对着罪恶所产生的一个审判啊。那么最后第八个意象啊，第八个意象呢，他这里讲到这个第八个意象啊，这里讲到在第六章啊，他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是铜山啊。那么这里第八个意象呢，乃是解释了第一章的14节和15节啊。这里告诉我们，神要对全世界做审判啊。就四辆马车和铜山所解释的是全地的审判，就神要清除一切所有的障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觉今天呢，我们所来到这个时代呢，神正在清除所有的一切的这些障碍啊。不过在这八个意象的里面呢，那中间有一段我们没有提到的，就讲到那个金灯台和橄榄树的时候呢，那里提到了这个所罗巴伯啊。那么呢，我们感谢主，他手拿线砣啊。那么神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是在第四章里面出现的，就是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对吧？并且他告诉我们说，大山呢，你在所罗巴伯跟前算得了什么呢？必夷为平地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舞。然后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第七章第八章呢，这里呢就讲到神要求的那个要求的这个属灵的实际。这两章圣经啊，弟兄姊妹，看见四篇信息要求属灵的实际啊。那么这是指着复兴的路啊，这里有讲神有复兴的应许，神有复兴的原则和条件，神也有复兴的时间啊。然后呢，最后有复兴美好的果效，这是第七第八章啊。然后呢，我想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要把最后一段看一下啊。就第九章到十四章有两个大的预言啊，弟兄姊妹，感谢主，这第一段的预言呢，九章到十一章呢，是预言主耶稣第一次的降临啊。然后12章14章呢，预言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所以你会看见弟兄姊妹，撒加利亚书虽然只有14章，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启示啊。这个不仅对当代的那些以色列百姓带来心灵里面大的一个鼓舞啊，他用这个意象，用这个预言啊。所以后面呢，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呢，都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有意象，明白神的心意。我们需要听见神给我们有预言的话语，产生信心，学习在地上来等候主。在 这个后面关于主的预言里面呢，你知道有许多话，我想我们没时间读了啊。如果你读这个九章的九节到十节的话，你看见他的主耶稣骑着驴驹子来，对吧？那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应验的啊，这个如同王一样的来到啊。然后呢，在十一节那边讲到有锡安神用血跟他们立约啊，我们知道这都是新约时代中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在十一章里面呢，讲到主耶稣被弃绝啊，你看先知的话讲得这么清楚啊，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在地上那些重要的一些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预言已经应验的啊。然后呢，到了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是所发生的事情啊。如果我们读这个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你会看见啊，那里有一个预言讲到将来以色列全家要悔改啊，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他们要痛哭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主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在历史上他们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他们居然把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去，所以那天以色列全家要后悔悔改。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撒迦利亚书里面重要的预言啊！所以有一天我们看见以色列全家要悔改，那么神拣选以色列呢？弟兄姊妹，神也没有放弃他们。然后神说，在后面也讲到，神要开一个全园，为着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居民呢，要洗除所有的罪恶啊！我们知道，这都是在新约时代中主给我们的一个大的应许，主用他的血把我们的罪那么洗得干干净净的啊。那弟兄姊妹们，你那个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呢，你会看见撒迦利亚书里面这有很多特别的预言，还有一个重要的预言，就是预言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呢，在耶路撒冷朝东的门那边就是橄榄山啊，我曾经去过那个地方，因为那个科西玛尼园就在那里啊。他说当主回来的时候，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呢，他脚踩橄榄山，橄榄山怎么样，就从东到西分成两半，中间一条大的山谷啊。弟兄姊妹，因为什么？神为着他地上的百姓，以色列百姓，所以以色列人呢，将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们要遭遇的非常悲惨的，我想弟兄姊妹恐怕比现在的这个乌克兰还要悲惨啊！那列国的联军呢，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办法，逃不了了。当他们正在逃的时候，有大山挡住，对不对？主耶稣降临，橄榄山从东到西分为两半，那么开了一条路，他们就从中间逃过去了啊！这都是撒迦利亚已经老早就开始有的预言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所以撒迦利亚书到最后告诉我们，神要自己出来征战，到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天地都要改变啊！弟兄姊妹，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他再回来的日子，他要在全地作王，神要审判所有的这个列国。然后呢，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那个完全的国度就降临到地上。所以你看见啊，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啊，哇，这个里面的内容太丰富了啊！你随便抓一个点呢，都可以讲上一个钟头的。所以我想今天呢，我很快的啊，那么也是很简略的把这些呢给弟兄姊妹做了一个介绍。不过你记得啊，撒迦利亚书啊是扭转以色列百姓的景象，他用什么呢？用异象，用预言。主的话实在是有能力，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两个先知的激励，所以以色列人很快在耶路撒冷就把圣殿建造起来了。但愿今天主也恩待我们，主能兴起这样的一些器皿，帮助我们在主回来之前，我们能把教会带到一个美好的光景，能够迎接主的再来啊！好，我想这个撒迦利亚书只能这样介绍了啊。那么弟兄姊妹，我就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希望你能够仔仔细细的把它读一读，好吧？ 好，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虽然他们遇见了仇敌的阻挡，有诸多的难处临到他们，他们也被强迫停工，并且变得非常的软弱，但是主，你借着先知鼓舞了他们，让他们在那个艰难的时代中能够把你的殿建造起来。主啊，但愿这幅图画今天激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迫近，先知的预言很快就要得到应验。主啊，但愿我们成为一般有耳可听的人，能听见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灵里面的光景能够复兴起来。主啊，在这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中，我们能同心协力的在各地把教会的光景把它带到美好的情况中，如同圣殿被建造起来一样。主啊，叫你回来的时候，你的心也能够满足，能够喜乐。主，我们把这些话再次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借着你的灵把它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在我们里面成为激励。我们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下面哈有点简短的报告啊。那么明天晚上呢，东南区人就是有读经的聚会啊。那么要来的主日有波饼聚会，那么还有两位弟兄啊，杨信远弟兄跟洪忠弟兄要释放主的话，还有两位弟兄做翻译，请弟兄姊妹为这个聚会祷告。那么如果你可能的话呢，希望弟兄姊妹尽量的回到会所里面来聚会啊。但是如果你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的话呢，也请你留在家里面，你还可以上网聚会啊。我们盼望主让我们呢，在这样一个时候呢，我们的灵不软弱啊，里面的爱慕仍旧是深的。愿弟兄姊妹每周的这个聚会，我们都能够丰丰富富的聚在主的恩典当中，好吧。那在这里啊，顺便一个消息报告一下啊，就是有些弟兄姊妹认识魏建章弟兄他的姊妹魏师母啊，昨天凌晨的时候被主接去了啊，感谢主，他平平安安的回到主那里去，他也九十几岁了啊，主的恩典在他身上。希望弟兄姊妹如果有认识知道的，也可以为他们的家人祷告，纪念他们的家人，好吧。那么等等我们这里完了之后，后面还有分组的交通，好吧。分组交通的弟兄姊妹希望尽量能够参加，好。好。就这样哈。没有其他的报告了。我们就我就停在这里了。弟兄姊妹再见。再见再见。